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的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跟我们分享到了他在上帝那里尝试着下了一个订单，把自己对梦想中的妻子有什么要求都写在了上面。那么上帝有没有按照他所下的订单赐给他一个妻子呢？接下来的故事将会怎样发生呢？一起来听。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就那时候也开始听圣经了，在电脑里面听圣经了。那时候也开始慢慢去聚会了。那时候呢，我们老家那里嘛，那个聚会没有聚会点的。那个聚会点呢，离我们家很远的，要十几公里的啊，我们要坐车去十几公里的。那时候，小镇上哎有人，哎他就，我就找到他们，要让他们带我们去教会啊，去聚会啊。我是在那个教堂里面，那教会的长老啊，接待我的。然后呢，我就在里面做那个解释祷告的。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相信。那时候已经到了2007年那时候了。
那你的这个妻子是不是跟你当初下的那个订单是一样的吗？
哎呀，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的。
怎么
真的是一样的？我太太呢，她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对我的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对我的震动很大的。我太太很喜欢小动物的，那时候我们家养了很多小鸡啊，还是养了很多小鸡啊。有一天一只小鸡给死了，哇，他为一只小鸡死了都哭了半天了。然后呢，把那小鸡埋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了。哎，那件事情就给我的震动，哎呀，就很震撼了。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对不对？她告诉我，她能看到我这种，她还告诉我，她能看到我那种眼睛，啊、这种看不见啊，对啊。那时候我很瘦的，瘦骨嶙峋的，我1.75米的人，好像。也就是100斤左右，那时候你可以看见很瘦了、
啊，
对不对？对，那个时候也生活也，反正心情也不好。那时候还是看到我这种样子，很怜悯我嘛啊、所以才愿意跟我结婚的。
啊、
而且呢，他眼睛很好的，他告诉我，他在上学的时候呢，他很想眼睛进近视的，都躺在床上看看书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的眼睛就是不会进近视哦。
没有近视哈。
对对的，对的，他眼睛很好的。对，而且他也不打麻将，对，为什么不打麻将？其实他在打工的时候呢，他那时候跟他的姊妹啊，在一起合租的房子里面呢，他们常常打麻将的，他想打牌的，打麻将。对对，他来我们家之后好久还没打麻将，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打麻将呢？
对
呀、啊，他说不喜欢打，他就告诉我，
不喜欢，
他就说，对他以前在跟人家合租的时候啊，那些姊妹一起打麻将，啊打牌，然后呢，他赢了人家的，他赢了人家的钱，他觉得难受，他好像白拿了人家的钱一样，所以呢，他就把他停了人家又还给人家了，
是吗？
但是呢，他输的时候呢，人家可没有那么好心，又把钱还给他，所以呢，他是 那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又输给人家了，对不对？那心里肯定不好受，对不对？
是是，
赢了也不好受，输了也不好受，那你还打这东西有什么？你打什么用啊？所以后来他干脆就不玩这东西嘛，是不是？
啊，
所以后来就不玩这东西了。基本上那些条件呢、哦，都达到我那个标准了。不过我的太太娘是有点矮，对、嗯，我的太太是有点矮，啊，她大概是一米五左右啊。我那时候后来就想啊，到时候如果那时候肯定要在身高上能够再提提要求的话，那就更好了。
哦，所以你下订单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身高，
对，没有考虑到身高这一块。
你看你漏掉了身高哈，你
是、啊、
你下的这个订单不全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后来才想到这一点呢。不过已经很满意了啊，很满意了。从那个时候起呢，就开始信了。那个时候，2007年那时候就开始信，哎，那个时候认真了，那个对信仰就认真起来了。
嗯，
就开始去聚会了，听讲道了，读圣经了，听圣经了。哎，从那个时候就，不过那时候我的太太还没有信。我的太太虽然她知道这些，但是遗憾也没有信。那时候，但是呢，她来到我们家之后呢，我要去聚会的话，他也跟我一起去嘛，也带我去嘛，
嗯、
我们一起聚会，礼拜天也去聚会，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到2008年的时候呢，我太太才信的，他在2008年才受洗的嘛，
嗯、
我是2007年受洗的
啊，也就晚了一年哈，
对，晚了一年，
基本上就是同步了啊，
对，
好感恩啊、哦，
奇妙救恩，奇妙救恩。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巴，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赐下你的救恩给那所有信靠你的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失散的灵魂，开启那救赎的门，叫凡属你的都进入永生。感谢你奇妙的救恩，领导一切有罪的人。感谢你流血生命，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爸爸蹦，爸爸蹦，爸爸蹦，爸爸蹦，爸爸蹦，爸爸蹦，爸爸蹦。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赐下你的救恩给那所有信靠你的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失散的灵魂，开启那救赎的门，叫凡属你的都进入永生。蹦蹦蹦，感谢你奇妙的救恩，领导一切有罪的人。感谢你流血生命，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感谢你奇妙的救恩，领导一切有罪的人。感谢你流血生命，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奇妙救恩，奇妙救恩，奇妙救恩，奇妙救恩。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对，
好，那你信主以后啊、有没有真实的经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恩典，或者是改变，或者是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作为，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有，
啊，
的确是啊、哦，对，那个时候呢，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就想要个孩子啊、哦，
嗯，
想要个孩子，而且想要个男孩。你知道我们那个地方是重男轻女的啊、哦，是不
是？
在农村那里就是这样的，我想要一个男孩。嗯，但是呢，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因为我那时候，啊，治眼睛的时候呢，用了很多的那种免疫抑制剂啊，对，其中有一种呢，是 以其中有一种效果很好，但是呢还有一个副作用呢，就是对人的生殖系统呢是一种有破坏的、
哦、
是不、
哦、
而且呢是不可逆的，这种就叫做破坏了，对不对、
哦、
那个时候医生给我们讲过这个副作用，但是那时候为了治眼睛啊，那时候为了治眼睛的话哪管得了那么多，是不是？那时候用了那种免疫制剂，而且用量很大，早就超过了上限的量啊，
规定的、
嗯、对、
哦、
对、
嗯、
对，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那去祷告吧，那时候我要跟我太太一起祷告，
嗯，
平时自个儿没个男孩，嗯，而且呢我这个人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我的祷告上的那些要求跟别人好像是不一样，而且我那时候我求神赐给孩子一个名字啊、哦、
嗯，
我们就这样祷告，哎，有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在读的那个箴言书啊、哦、20章的第5节啊、哦、他说人心怀藏谋略啊、哦、啊，只有明哲人才能够指引啊、哦！哎，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的头脑里面就突然就有一个意念呢、啊，说孩子的名字啊、哦嗯，孩子的名字，嗯，哎，我的心里就一惊啊、哦！我就把光标拉回去看那段经文呢，哎，当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明哲”这两个字啊、哦，“明哲”这两个字，哎，我觉得，哎呀，这两个字很好哦，所以呢，我就跟我太太说哦，哎。就给孩子起这个名字啊，其实那个好，那个时候我太太一点动静都没有的啊。
对呀、啊，孩子还没有呢，名字已经好了是吧？
对，那时候已经起这个名字，我那时候我就决定了，那时候我就决定了自己给孩子起这个名字呢。
嗯。
结果呢，我太太在2007年年底哦，大概10月份的时候，哎，她就怀孕了，她就怀孕了。
哦，真的。
然后呢，到2008年7月8日就出生了。哎，而且、啊、孩子呢很正常，什么都很正常，
很健康哈，
很正常。对，
重要的是个男孩。
对，就是个男孩，对不对？
那看来这个名字是真的是天父爸爸赐给你的。他让
这么说吧，
是吧？你看这名字，他让你给孩子这样起的。
对对对，就在圣对看到经文的时候，你头脑里面就有这样的想法之后，所以呢
真的是好蒙恩呐、啊！你看你这一路讲来，这一路在笑哈，这么甜美呢，这么幸福呢哈。
对呀、啊，感谢主吧，反正
是
就是说当时也没有太多放在心里面，但是后来回个头来一想的时候，哦哟，真的是发现了这些
恩典满满，
神的恩典满满，真的是这么回事的。
嗯、
对，小孩现在今年已经有11岁了。对，上小学6年级，现在长得人高马大的、
哦，
而且呢，他现在已经比妈妈高了哦，天比妈妈高了，
啊、
对，比妈妈高了。然后呢，对妈妈去学校接了的时候呢，人家以为他们是，那个是他姐姐的呢，妈妈是他姐姐的呢，
妈妈也很年轻了哈。
对，妈妈对不对？妈妈长那个娃娃脸嘛啊，
啊，
对，对，看起来就是。
嗯，
人家都以为她是她姐姐的呢。
好吧，好，哇，真的好美哈。那好，那上帝给你了这么多的恩典，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神的呢？
没有想到要去做服侍的工作，那个时候就觉得哦，是被别人服侍的，别人这样服侍我们就好了，对不对？没有想到自己也是服侍别人，对不对？
啊，
就是、一个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了开始服侍别人？
对，后来呢，我孩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要上小学了，而且那时候搬到这边来之后呢，就在新的教会里面呢就有主日学，那时候呢就。好像是没人愿意来服侍这个主日学的，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要不咱们来服侍这个主日学吧，哦，嗯，那个时候，哦，我太太也同意了，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在小主日学里面来教孩子唱诗歌啊，
嗯，
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慢慢就在主日学里面就开始服侍了嘛，
那你是教唱歌的呀，还是讲故事的呀？
我是讲故事，我要教唱歌。
哇，你还也，
对。
连教
因为没人嘛，因为没有人嘛，对不对？
嗯、啊，所以
因为那个时候没人来做这个事情嘛，是不是？
边学边做服饰，
对，边学边做、啊，
怎么样？
但是那
还顺利吗？
那个时候总是觉得啊，就是服饰，因为毕竟咱们对这个信仰的话呢，没有系统的了解啊，没有系统的了解，也没有读过神学之类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服饰上。压力还挺大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想到要是你能够有机会去读读神学啊，你了解一下这个神学啊， 啊，那说不定呢会对信仰啊，对这个对自己的这种服事呢有所帮助哦。哎，那个时候呢刚好就听到在网上哦，
嗯，
听到在网上呢就有这个盲扶会招生哦。
啊，你是听到了这儿？
对的对的，那是第一届招生的时候，第一届招生那时候很多人报名的，很多人报，好像报名了，好像一下收了招了50多个人呢。第一次招生的，我那个时候呢，我是最后报名的。
嗯，
那时候人家已经招满了，已经招满了，招满了。如果人家说，如果没有名额，如果有人不读了，那个名额再给我，那再给我吧。所以呢，后来真的有人就不读了嘛，结果就把那个名额给我了。
谢你，我亲爱的天父，因你赐下宇宙中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为我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我亲爱的天父，因你赐下宇宙中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为我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哦，最大的祝福。 生命的泉。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你在盲夫会服侍的时候，当时是怎么开始服侍的呢？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那个时候呢，主要是负责教务的工作。哎，2015年就开始了，那时候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已经
开始了、
哦。对，那没有还没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就那时候了。
那你觉得怎么样？辛不辛苦？快不快乐？
辛苦的是不辛苦，读神学的过程是很辛苦的。那个时候我的头发真的是读神学那一年就那几年就真的读白了。在服侍上呢，倒是没有太多的辛苦哦。对，而且呢，很做这个事情呢，很高兴的，因为你要全国各地的那么多的同学，对不对？哎，你跟他陪伴他们一起来，跟他们一起走这条，啊，这种神学装备的道路，哎，的确是陪伴他们，能够陪伴他们走这一段路呢，是很让人感到很欣慰的事情的。
是，那接下来呢，你有没有什么自己新的计划，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上帝要带你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基本上现在呢就融入了这一条就是盲扶会的这种意向和使命当中来了哦。你知道我们盲扶意向和使命就是给盲人传福音了。盲人这个群体你要给他传福音，那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的。因为现在在中国现在这个教会呢，他对盲人的福音施工这一块呢还不是很重视。不管是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哦，各样的资源上都基本上都是很难放在盲人的福音施工这一块的啊。而且呢明人给盲人传福音呢也是很多的障碍的啊。对，盲人看不到，你给他什么福音单张啊什么的他看不到。而且呢你就算你给他传福音就这样讲完之后又离开了，那对他们效果根本是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呢明人给盲人传福音呢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如果盲人跟盲人传福音呢，哎，如果你跟盲人能够生活在一起，比如说你在按摩店里面你去在里面做工，如果有一个盲人基督徒在里面做工的话呢，给店里面的那些人传福音呢，那效果又不一样了，对不对？那现在呢盲福基本上就是通过网络上把全国各地的那些盲人的基督徒能够召集到这里来，能够让他们在这里接受装备，通过今天这样的盲人团契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个侍奉工作的一个部分，能让教会来关注这一块哦。那么这样的再加上我们盲扶会在起这种推动的作用哦，那么教会会越来越来重视这个盲人的福音事工哦。然后呢我们现在呢那些教会呢自从有了这个盲人团契之后呢，教会也慢慢的来关注这个盲人的福音事工这一块了哦。所以我是觉得咱们盲扶会在这一块呢对推动盲人的福音事工这一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力的，不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块。那我们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就要做好这个盲人传道人的培训这一块哦。我们有优秀的毕业生能够走出来，能够去传福音给盲人，能够建立盲人团契。建立盲人团契之后呢才能够依靠教会啊，当地的教会。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高素质的这种毕业生能够出来，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盲人团契能够建立起来，那么盲扶会的意向和使命才能够真正的成就哦。所以呢我现在呢主要呢就是把自己能够融入到这里一个大的事工当中来，成为这个大的事工当中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嘛，然后呢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嘛。现在呢回过头来看一看呢，我们这一路走来哦，我在想，如果我的眼睛哦，像我的那些同学那些朋友那样能够看得到的话，那可能我跟他们也会一样，也不会相信耶稣。所以呢我相信这里有神的美意，神对每个人的带领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或者是觉得是很不好，但是呢其实都在神的美意在里面。有些时候呢是当一个人眼睛看不到了， 你才能够看得进某些东西。
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生命的宽宏与豪气都在我的自己旋转瞬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带着这份成绩单回到天父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
王主任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每当数算这前半生的经历，我内心深处总会涌出无限感慨，从明眼到失明，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人生的黑暗沼泽地，几乎与死亡擦肩而过，却又峰回路转，进入另一番奇妙的光明天地。感谢上帝在这40年的人生里赐予我如此丰富的经历，使一个视障者能够在被拗弯曲的世代里有无限的平安和喜乐，能够平静安稳地走在神独特引领的人生之路，这实在是赐予我上等的人生福分。是的，亲爱的朋友，你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见证有什么感动吗？如果你愿意，非常的欢迎你与我分享，也希望你能够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朋友得到祝福。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愿上帝赐福你，拜拜。
看不见，带着这份成绩单回到天父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生命的宽宏与豪气都在我的自己旋转瞬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带着这份成绩单回到天父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生命的宽宏与豪气都在我的自己旋转瞬间。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带着这份成绩单回到天父那里，我相信，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天。